哦，我在去北京之前，其实是非常喜欢中国的。那
嗯。
我很感谢那几年让我看到了中国的真实面貌。哦，我这样说有够含蓄吗？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哲学漫游》，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恩。《哲学漫游》每周带你前往一个国家，跟着那边熟门熟路的哲学人，透过他们的观点认识哲学研究，也让有兴趣前往该国或该校的听众提供一些哲学人的观察跟资讯。今天呢，要带大家前往漫游的国家呢，是东亚国土第一大的国家——中国。上次我们有请直播超惊吓中国哲学的伙伴小英带我们去中国的清华大学，这次呢则要前往隔着一条街的北京大学来漫游一下。为大家请到的来宾是哲媒专栏作家许浩仁，先请浩仁跟听众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浩仁。
浩仁呢，算是蛮早就加入哲学新媒体的写作团队。他写的文章呢，都是标题非常有趣，但内容有点挑战性的形上学类别的文章哦。而且他感兴趣的形上学领域呢，其实在哲学研究中也是算蛮罕见的子领域。等一下请浩仁自己跟各位听众介绍。我这边呢，就念一下他过往所写文章的标题，给大家感受一下那种 feel。他在哲媒最早发表的文章呢，叫做《歌词纯有学》，一共有三篇。我帮大家翻译一下这个标题的意思。这一系列的文章呢，其实就是在问歌词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最近浩仁比较关注的主题呢，则是最近很红的 NFT。大家应该没有想到 NFT 会产生很多跟形上学有关的问题吧？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专业的来，让浩仁亲自来跟听众们做个比较详细的自我介绍。
我是在2011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然后在14年拿到文学硕士的学位，之后又在北大读了三年博士。那在我毕业的前一年，也就是2017年啊，我退学了。后面我们会再聊到这个话题。那其实我在介绍我的学术背景的时候，总是觉得蛮困扰的。第一个，我是在中文系，但是做的是哲学研究，而且是西方哲学。那第二呢，一般人听到这边呢，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应该是做文学方面的哲学研究，但其实我做的是艺术纯有学，而且是比较形而上的那一种。尤其是音乐纯有学的部分啊，比方说音乐作品是不是抽象事物，那或者是两件作曲者不同，但是音符完全一样的作品呢，到底算不算是同一件作品之类的问题。所以我通常不会跟别人说我是在中文系啊，而会直接说我做的是美学或是艺术哲学。那通常听到这边呢，对方大概也就客套两句，然后就跑掉了这样子。
那对浩仁介绍了这些主题或议题有兴趣的听众呢，请在哲学新媒体的网站直接搜寻关键字，或者呢是搜寻作者许浩仁，就能找到浩仁写的这些有趣文章哦。更重要的是，也请喜欢哲学新媒体写作团队所创作的哲普文章的听众朋友，记得订阅哲学新媒体，支持哲媒的作者们持续创作，提供给大家更多有趣的哲学普及的内容。那工商服务到此结束，我们就先回到哲学漫游的主题。我们之前几集啊，节目邀请到的来宾都是在国外的哲学所来读哲学，不过呢，浩仁这边呢，却是选择到中文系去研究哲学。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很奇怪啦，不过因为哲学几乎是所有学科之母嘛，那所以各学科念到研究所以上会碰触到哲学还有哲学相关理论，其实不是太意外。但是呢，至少就我所知，就是如果真的想要做哲学研究的话，应该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哲学所比较常见。所以首先呢，想要问浩仁的就是，当初选择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来研究哲学，是不是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考量呢？
这其实跟我大学读的科系有关啊，因为我读的是新闻系，然后我双主修中文。那新闻系的课程呢，会碰到一些文化研究的东西。那我自己一开始呢，是对流行音乐的文化研究还有社会学感兴趣。那以这个领域为圆心展开放射出去呢，读了一些书之后，我发现其实自己是更喜欢文学理论。那不过在这个时候，我对哲学的兴趣还不是特别的明确。接着呢，我发现北大中文的研究生有一个专业叫做文艺学，也就是文学和艺术理论。 那这个专业居然跟我的兴趣非常吻合，所以我就跑去报考了。
嗯嗯嗯。
那在这个专业底下呢，还分成三个研究方向，第一个是文艺学方向，第二个是文艺美学，然后还有一个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
嗯，
那我考的是文艺美学方向啊，也就是有关文学和艺术的美学。
嗯，
那大家都知道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嘛。
对，
那当然另外两个方向呢，多少也会跟哲学沾上边，但是文艺美学方向呢的这个目标是特别的明确，就是搞美学。
嗯，
那其实呢哲学系也有一个美学专业啊，不过我那个时候想说，既然我都已经是中文人了，那北大中文正好有一个符合我兴趣的研究方向，好像就没有必要跑到哲学系去了。那从字面上来看呢，哲学系的美学课程不一定是跟艺术有关哦，它的范围是比较广的，比方说大自然的美啊，或者是康德美学啊，这些可能这个艺术所占的比例是比较小的。不过在实际选择研究课题的时候呢，并没有这么严格的区分哦，在文艺美学还有哲学系的美学专业底下，可以做的课题呢，很多是重叠的。那他们的主要差别其实是在必修课上面。哲学系当然主要就是读哲学啦，那文艺美学呢读的就比较广泛一点了，包括中国古代文论，那我们也会读一些西方的理论，包括胡塞尔的现象学啦，傅科的权力理论啊，还有马克思主义文论等等啊。
嗯，
那有一些课程呢是不一定跟哲学有关，那有的是比较接近社会学，然后还有一些是比较纯粹的文学理论这样子。
嗯，那所以可能其实我们是被中文系这三个字所误导，从浩然的介绍听起来，就是中文研究所的分科也是很精细的。
没错，以这个硕士来说，北大中文呢有将近十个专业，那在这十个专业底下总共有超过25个研究方向。
嗯，
当中也有一些比较接近理科的方向，像是有一个方向就叫做中文信息处理，那这个就是有关于说用电脑来处理中文字的这么一个方向。
哇，那这个听起来是蛮超出我们对这个中文系的想象哦。那浩然当初申请入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个中文北京大学的中文系很难考？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入学考试的内容，不过这些因为都已经是十几年前的经验了，所以可能跟现在有一些出入，那大家听听就好。那首先当然第一步说就是需要准备备审资料，然后把资料寄过去，然后他们那边筛过一轮之后呢，就会出一个面试名单。那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这个名单上面的话呢，你就可以飞过去考试这样子。
嗯，
那这个考试呢是分成两天哦，第一天是英文笔试还有英文口试。那在笔试的部分呢是分成两道题哦，一道是中译英，一道是中英译中。
嗯，
那我的运气比较好，就是在英译中的部分呢，它是有关于诠释学的发展史的这么一道题目。那其实是正好跟我的专业有关啦，所以我发挥的比较好一点这样。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主要是要翻得顺畅哦，就即使说有漏掉几个比较不关键的字呢，没有翻出来其实也没有关系哦。那主要是要给阅卷人看到一篇完整清晰的文章，这样就可以了。
嗯哼。
然后在笔试完之后呢，我们就排队等这个英文口试。那英文口试的部分呢，其实也就是跟考官闲聊，那我觉得也就是把话给讲简单讲清楚就好了。然后在这个英文的这个笔试跟口试都结束之后呢，很快他们就会公布这个入选的名单，那有通过这个英文考试才能够继续参加隔天的专业面试。
了解，那这样听起来好像这个北大中文所的英文考试啊，没有小英之前去考的时候那么困难的感觉。有兴趣的听众呢，也可以再去听小英那一集的介绍。那么在第二天的其他考科方面呢？
第二天就是专业考试哦，那就是由文艺学各方向的教授来出题啊，他们会各准备几道题目给你抽了。那因为是由这个文艺学专业底下的文艺学、文艺美学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三个方向的教授都会出题，所以虽然我考的是文艺美学但是我也需要去懂中国古代文论还有各种非哲学的文学理论算是一个基本功啦。 那抽完题目之后呢，考官会给你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来组织思考，
嗯，
然后接着呢就是你需要一口气回答三道问题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答完之后呢，就看考官有没有继续想要追问啊，比如说他们可能会想要继续问一些专业问题，或者是想要对你这个人呢个人问题有一些多一点的了解这样子，那整个过程其实还蛮快的，大概15到20分钟就解决了。
嗯，了解。诶，你知道那你那时候也只有报考就是北大一间研究所吗？
我那个时候其实还有同时报考清华大学啊，不过清华他们没有文艺美学这个方向，所以我考的是文艺学。嗯，那清华的这个部分呢比较不一样的是他们没有英文考试。
嗯，
那专业面试的部分呢就类似北大，就是让每个方向的教授各出一道题。
嗯，
那最后呢我是两所学校都有录取了，不过因为我一开始的目标呢就是放在北大，然后清华只是备案。
嗯，
不过这样说好像有点对不起清华。但是当我那个时候从北大退学的时候呢觉得或许清华当初才是一个这个正确的选择，至少是我那个时候认为说清华的学术风气呢比北大还要自由一点这样子。
哦，刚刚浩仁提到退学，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离开北大的原因是因为那边的学术环境至少我自己觉得是比较封闭啦，
嗯，
然后我就正好碰到一个比较不讲理的老板，这个学术环境的问题呢其实是受到中国大环境的影响，因为他们那边受到比较严重的意识形态的限制，所以当然不可能说完全的自由啦，不过每个学校的自由程度啊多少还是有一些区别这样，
嗯，
那另外呢我老板他对西方的理论呢是有一些偏见的，然后也有点误解。那我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里面呢有批评到他的观点，
嗯，
那他看到了这个部分呢他就不高兴，然后就要我重新选另外一个题目这样子，而且是完全不给我说明的机会。那这件事情其实是达到了我的底线，因为我认为说意见再怎么不合其实还是需要沟通的，然后需要就是给人一个表达的机会这样子。那不过除了这件事之外，其实我对我老板还有其他抱怨啊，像是他经常翘课啊，就是说他会去参加其他的活动，然后课堂上其实就让同学自己做报告，然后互相讨论这样子。所以其实博士论文开题这件事情其实只是最后一根稻草这样子，就是我不是很希望他的名字出现在我的博士论文上面，所以我就申请退学了。当然我相信大部分的教授不是这样子啊，只是在中国的大环境底下呢，或许比较容易养出这样子的学者。那如果说你有打算去中国求学的话呢，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有可能会遇到非常奇葩的老板。
OK， 那听浩仁这样讲起来，我好像就不好继续问一下就是什么一句话推荐北京大学之类的事情。不过这样说来好像会得罪不少人诶。浩仁，我们要不要赶快补救一下？
当然北大还是有很多不错的地方啊，不过我觉得北大最厉害或者说最吸引人的地方呢其实不在于老师而是学生，尤其是北大有很多那种考了好几年才考进来的学生，那这些学生他们其实学习经验是非常丰富，他们甚至比那一些就是一次就考进来的学生还懂更多，那跟这些人在一起呢总是会有非常多的收获。
嗯，好像很多很有名的学校都是因为这个学习的同侪很优秀而闻名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问一下浩仁的这个学习生活的状况啦，就是请浩仁先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你念北京大学的时候生活环境是怎么样呢？
我自己比较少出门哦，所以只能够分享一下校内的生活情况。
嗯，
那像北大的话呢，它大概有10个左右的学生餐厅，选择非常多，然后这个也很便宜，大概用8块到10块钱人民币左右呢，就可以吃得蛮饱的。
嗯，
尤其是早餐更可以用4-5块钱就解决掉。
嗯。
那不过对台湾人来说呢，比较不适应的应该是洗澡，因为至少是我在我那个时候啦，学校宿舍都还是大澡堂。大澡堂的话就是大家都是坦诚相见喔。那有一些就是台湾人啊，或者是甚至是中国他们有一些南方的同学啊，自己其实都不大适应。所以呢我有一些台湾朋友，他们就愿意花好几倍的房租呢，就自己住在外面，就是只是为了能够单独洗澡这样子。
哇，没想到是因为这种理由要去学校外面租房子。不过这样子花费应该会多了不少耶，就是那在学费方面，北大的学费会比台湾的研究所贵吗？
我印象中硕士的学费一年是10000人民币，那这是一年，不是一个学期哦。那不是的话呢，大概是15000。那但是呢，大部分的学生呢，包括港澳台的学生呢，其实都是有全额的补助的。
嗯，
那这个补助的方式呢，是我们学期初要先缴一次学费，然后在学期中的时候呢，这个已经缴过的这个学费呢，会全额退还。
嗯哼。
然后另外呢，还有每个人都一定可以拿得到的奖学金哦。那这个奖学金呢，一个月大概以硕士来说，大概是1000块左右。那1000块了。
嗯。
现在的汇率来看呢，大概是台币4500了。那这个，大家都知道说北京的这个消费呢，应该是比台湾还要便宜一些的。所以其实，一个月1000块人民币呢，其实这个吃饭啊、买书都不用担心了。
嗯，
另外就是我这个人其实是不怎么出去玩的。那我在北京待了6年，主要的开销其实是往返台湾的机票。那再来学校宿舍其实也很便宜，大概是在外面租屋的1/5价格以下。
啊呵呵呵，浩仁跟小英不一样，小英去北京的时候听他都在玩耍这样子。不过这样听起来啊，就是好像中国的学费还有生活费啊还有奖学金这些应该就是去中国念书的优势了。那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保有这个很好的优势啦，因为现在物价应该是上涨了不少了这样。那再来我们就来问一下就是课业学习方面的问题，就是虽然是中文系啊，就是能不能请浩仁针对就是你研究的这个领域文艺美学这个部分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北大的学术特色呢？
文艺美学这一个研究方向呢，其实是中国的特产。
嗯，
这个方向呢，它是由胡金枝教授在1980年代提出的。
嗯，
那胡教授那个时候的想法是，他认为说，文艺学研究呢太过于功利了。那他所谓的功利是说，因为那个时候的文艺理论是为政治服务的。
嗯，
然后呢，他又认为说，美学研究呢，又太抽象了，因为有点飘在空中，摸不到实际生活的感觉。
嗯，
所以胡教授是希望透过创造一个新的学科来跳脱既有的框架。
嗯哼，
那当然说一个学科的创立呢，不是说有就有，而是需要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才能够实现的。
嗯，
那当时包括这个朱光潜啊、蒋孔阳这些美学大家呢，其实都是这个文艺美学的推手。那以上是文艺美学设立的一个目的啦。不过到了今天，文艺美学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呢，跟文艺学其实又有点回到了难分你我的状态哦。那我曾经跟文艺学方向的同学讨论过，我们其实都同意说，我们所学跟我们所做的研究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嗯，
那不过这个状态又跟80年代不大一样，应该是说文艺美学回过头来改变了文艺学。那现在的文艺学呢，并不是特别为了政治服务的。
嗯，
那当然说在中国的大环境底下呢，政治的影子一直都在，只是没有那么鲜明罢了。
对啊，因为上次我们听小英说啊，就是两岸的关系比较敏感嘛，那甚至他的室友都还会写报告交上去这样子。那不晓得浩仁是不是在那边也是会尽量避免涉及就是太多政治议题呢？
嗯，我们同学跟老师知道说有台湾同学在场啊，就是在课堂上的时候其实都会刻意的去避谈政治问题哦。
嗯，
那偶尔有必须要提到的时候，其实他们也会特别说仅限学术讨论。
嗯，
那有些同学其实对于政治话题比较感兴趣，而且他们也会知道台湾人到底在想什么。那如果说我知道对方是一个这个思想比较开放的人的话呢，我会愿意说跟他们躲在房间里面聊。当然说我们会先把房门给锁好这样子。那也有的时候是会遇到一些比较喜欢挖苦台湾同学的教授，那这个时候我都告诉自己说这是一个训练宽大心胸的好时机。毕竟我其实蛮能够理解说在那个环境底下长大可能就会变成这样子。那我也碰过说有一些比较激动啊，他们比较主张要武统台湾的人。
嗯，
那碰到这种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只要对他点头微笑就可以了，就是千万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啦。 那另外还有一点是我搭小黄的时候，其实经常会被司机听出来说不是当地口音。
嗯，
那不过其实司机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很明确听出来是哪边口音，他们可能就会问说，你是不是南方人啊什么？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说我是福建人，啊，不然他们要是一听到说你是台湾人，那他们肯定就会想要跟你聊政治这样子。
好的，这听起来就是政治现实，一个好像无法用哲学来讨论的问题。回到我们的哲学研究好了，就是北大的硕士毕业，他们的要求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这个修业年限呢，就是硕士是三年，然后博士是四年，那一样是修课写论文。
嗯，
那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是说，校方还有老师其实都是希望学生可以准时毕业。
嗯，
因为如果说延毕的话，这个老板他是自己要写报告给学校，而且他暂时是不能够再招新的学生进来。那甚至说他可能会被其他的老师认为说不称职这样子。
嗯，
所以说要在这个环境底下呢，毕业其实是非常容易的哦。我甚至认为说容易到说只要能够进北大就一定可以毕业。那当然我自己是一个例外啦。
哇，这样听起来其实跟台湾的研究所情况蛮不同的哦。特别是其实像我们在台湾念哲学研究所啊，特别是博士啦，我们都嘛是读好读满七年这样子。那浩仁在修课方面的经验怎么样？就是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呢？
那边比较特别的一个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哦。那我们有一个学校必修课是所谓的政治课，那政治课的内容呢主要就是讲马克思主义哦。不过港澳台学生是可以不用修这门课的。那我们的这个文艺学专业有一门这个必修课就叫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嗯，
那这门课呢是少数分成上下学期各三个学分的一个大课。
嗯，
那另外是这门课它是一个讨论课，然后我们在这门课上呢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也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然后我自己收获是非常多啦。
嗯，
那可能会有人有疑问说为什么我刚才要特别强调说这是一门讨论课。
嗯，
那其实是因为说我们大部分的课呢其实是讲授课而不是讨论课，不管是硕士的课程还是博士的课程都是这样子。
嗯，
那这是因为中国的学生超级多，我指的中国的学生是包含这个港澳台学生还有留学生，然后加上他们自己本地的学生。我们那个时候中文系的硕士一个年级就超过80个人，然后博士超过60个人，而且这还只是一个年级而已哦。所以其实一般的小班制的讨论课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多人。
嗯，
所以说讨论课就显得特别的珍贵这样子。
嗯，上次啊我们在跟友荣聊到就是在法国的索邦大学，这个万神殿索邦大学其实是法国最大的哲学系嘛，那他们的学生人数其实也差不多就是浩仁讲到这个规模，可能这个人口好几亿的国家学生都很多这样子。那不知道你们的指导老师会不会因为学生很多嘛，就是会不会很忙很累，或是根本很难见到教授，或是教授变得很难相处之类的吗？
我的老板的确是很忙啊，不过他忙是因为他的名气不小，然后外面给他的邀约非常多，所以他经常翘课。然后其实大部分的老师都还是很有底蕴跟修养，然后也是很好相处啊。那我的话呢，因为我经常找不到自己的老板，所以我是很喜欢在其他老师的课后呢找这些老师讨论。
嗯，
我蛮怀念这样子的一段时光。
嗯嗯，其实这个在台湾的研究所啊，我们研究所这个跟中国的研究所可能就蛮不一样，因为大部分研究所都是我们就是都是讨论课啦，同学之间彼此就是常常要做一些哲学讨论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就是同学之间的相处，就是浩仁跟这个北大的同学之间相处的怎么样呢？
同学间的感情其实蛮好的，就是不会有什么隔阂啦。那尤其是因为我的室友呢跟我是不同专业哦，他是读现代文学的，那这其实有助于我扩大眼界，因为我们其实会经常跟不同专业的学生啊就是在一起吃饭聊聊天，或者是这个组织读书会什么的。那跟同专业的同学呢其实也会经常去外面这个参加研讨会啦，然后听听演讲啊，看看展览什么的，就是大家其实都相处得非常好。
OK， 了解。那就是大家还是就是同学之间还是蛮好的朋友的感觉这样。那就你所知道的啊，就是北大的这个中文系的哲学训练方面，有没有什么值得跟我们听众分享的部分呢？
以美学来说，就是中文系的哲学相关课程啊，肯定不像是哲学系讲的那么深了、啊。不过这一点我觉得影响其实不大，因为我们可以去选修哲学系的课嘛。那即使选不上的话，我们也可以跑去旁听。那我自己的这个硕士生涯，其实几乎每天都是在跑堂旁听哦。那有的课呢，甚至说那个课堂上有一半的同学都是来旁听的。那老师们其实也都很乐意在课后留下来陪大家做讨论。北大作为中国最高学府之一，我觉得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课都有，所以不要说是哲学训练啊，就是在其他各个专业训练的部分哦，能不能学得好呢？我觉得看的不是我们就读的科系，而是看自己想不想要去学。
OK， 了解。那这样子啊，就是如果我们听众听完你的介绍，还是有想要去中国读哲学的话，你这边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那我的建议，我觉得说要做好在思想上被凌辱的准备，不管是学术上还是生活上都是，不然我可能就会不大建议去这样子。
这么严重，那我们这边就要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要做好心理还有思想上的准备才好去中国求学咯。那再来我们就要问问看啦，就是在中国就是中文研究所毕业的话，那他们在就职方面通常都会做什么呢？
其实各行各业都有，像是我那位读现代文学的室友啊，他最后就是跑去银行业。然后我们隔壁寝室的同系的同学啊，他有去国有企业的，然后也有去航空业的，总之就是五花八门啦。那他们不会因为说自己读的是什么专业啊，就把自己给局限住。那另外呢，大多数的同学他们读研究生的目的呢，其实只是想要拿一个学位啊，他们其实没有说很想要走学术啦。然后他们其实在毕业前呢就会先找好工作，他们有一个所谓的三方协议。这个三方指的是学生用人单位还有学校。那他们要签这么一个协议呢，来保证说学生可以准时毕业，然后来确保就业的相关义务还有权利等等。台湾的部分好像就比较不一样哦，应该是比较习惯说毕业之后才开始拿着文凭找工作。
对对对，因为这一点听起来就真的跟台湾的这边的状况蛮不同的这样。那如果对于有想说要到中国念哲学的听众啊，就是浩仁这边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像是忠告之类的东西呢？
我会希望你是金刚不坏之身哦，这个我指的是你的心智还有你的呼吸系统。因为我们都知道那边空气非常差。然后另外说也要考虑到现在中国在疫情上面的清零政策对于生活到底有什么影响这样子。
了解，就是最近可能这个疫情的关系这样。好，这整个就是在中国北大的留学经验啊，不知道浩仁应该还是有一些收获吧，对吧？
我在去北京之前其实是非常喜欢中国的，那我很感谢那几年让我看到了中国的真实面貌。我这样说有够含蓄吗？
好，其实听起来好像跟我们上次跟小英的结论差不多啦。 OK，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哲学漫游呢差不多就要在这边结束了。很谢谢浩仁跟我们分享他之前在这个中国北京大学中文系里面呢研究哲学的经验分享，谢谢浩仁。
好，谢谢林恩，也谢谢支持哲学新媒体的大家。
好的，那之后呢，其实浩仁还是会持续给我们写一些有趣的文艺美学类的文章的，那请大家要多多订阅支持。那我们哲学漫游就下周空中再会咯，拜拜。